诚恳加倾听加理解等于好疗愈。不会做，不会说，可是愿意学习，等于超加分。
黄家言，此时此刻，关心在线。
关心在线与你心相连，我是黄家言。踏进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的节目，欢迎你们可以在关心在线和家言一起啊，也来第五空间打一打卡吧。现在的您是在一个怎么样的心情里面收听节目呢？可能有点困吧，因为大家通常在这个时候啊，无论您是在工作或者是要在做一些的家事哈，要在炎热天气底下去专注也真的不容易。我特别呢是欣赏啊很多要照顾家庭的听众朋友们的，不单单要照顾家庭，他们还是双职，就是说他们必须要一边工作一边在家里面照顾孩子。这些家庭们，我相信听众朋友你们自己的家都有这些的情况，你们都需要要工作要照顾家庭，在职家庭平常要抽空照顾孩子已经很不容易了。那么今天呢，家言要去关心的这一个家庭更加不容易，更何况他是有特教孩子的呢。那么今天关心在线的听众，他自身的条件限制呀也是有限的，因为这位的听众呢他是看不见的，不过他仍然努力的为了孩子去打算。每一次当我跟这位姊妹通话的时候，我都是有一种很敬佩的一种感受在我的里面呢。大家呢可能都会有相同的遭遇啊，就是曾经遇上呢学校不断的打电话来，然后就跟你投诉，或者是要去反映，哎，孩子在学校里面有一些情绪状况，应该要怎么去处理啊。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守望我们亲爱的杨姊妹，听听看有什么方向可以来给她，也可以一起来为她祷告吧。
转一转念，生活不一样。你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我说，家家有颗关爱的心。
喂，你好，杨姊妹。
哎，你好，你好，黄老师，有几件事情我请教你一下。我真的，因为现在的呢，我的孩子呢，在学校里面嘛，可能就是有点那个，就是大喊大叫，然后就是有的时候就是破坏那些东西啊。然后现在老师要求我陪读，要求我陪读嘛，因为我跟他老师也情况大的，我也讲了一下啊。
嗯，
然后老师的意思说让我找一个家人或朋友，或者外面找老师，华家人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能就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我能把孩子带大已经很不容易了。
嗯，
因为我的家境情况，我真的付不起那个费用。
嗯，
我真的承担不起。
对，
因为老师的话，你请过来的话，一个月就要5000-6000到10000，
嗯，
我也承担不起。
对、啊、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是这样的。我这个孩子呢，就是在学校里面吧，大喊大叫大喊大叫，就这一段时间我把他纠正过来稍微好一点、嗯、但是家里也会有那种，就怎么说呢，大喊大叫的那种的啊、
嗯、
然后我跟他也跟他好好讲，然后这一段时间还好一点。老师3天2头，一就是星期一到星期四，天天告状，天天告状，告得我都快郁闷了。我现在弄得，但也没办法，因为这个孩子，我们既然把他生过来了啊， 我们肯定要有责任。那个的，既然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那我们要有责任，那个要付出。
对，
所以我也是没办法。我之前跟你说过，教会有一个弟兄，我让他帮我帮个忙，他过来陪读嘛。那我说，就是说给他出路费啊什么的，我说这个意思啊。然后因为那个弟兄他跟我讲了，他说你家庭太困难了，能省一点就省一点，路费嘛我自己来出。我觉得我想到这样子不太好，因为毕竟他也是上帝的恩典，他也帮我这么多忙啊。我说这样子，多多少少肯定要出一点。然后我昨天晚上跟那个弟兄就说了这个事儿。完了他不高兴了，不高兴呢对我一直指责，骂了一些就是很难听的啊。他就说我，你这么大的人了，自己处理一些事都不会呀、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就自作主张。我的意思说我不是说我自作主张，我是意思说这个事情可不可以，那你跟我说可以那我就可以做，你如果告诉我说不可以，你家境太难了不能这么做，毕竟你一个月才这么多钱，两个孩子都要上学，因为我还有一个老二，我有个二女儿马上就要中考了，一个大的高考，一个二女儿中考，她也需要钱，只是大的呢被一个姊妹领养了，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二女儿现在要中考，高一的话就要花一大笔的钱，现在我是进退两难，所以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是这样的。
首先要问一下姊妹啊，您说你的儿子在学校大喊大叫啊，你有没有跟老师了解过这个举动是什么原因？老师当然他会建议你要找人陪读，孩子熟悉的家人朋友会可以帮助安抚他的情绪，那么他就会在学习上会更好。所以反而就是说孩子现在在学校当中是否他遇上了一些我们说情绪会很容易触动的一些的场景啊。当然老师他建议你去做这个陪读的安排呢是从他的角度，但是同样的在现实角度，姊妹你每一个月这样的一种负担，不要说是你呀、我们有工作的人都一样觉得很重啊，那个担子。我们当然也可以跟老师商量，不是说一定要找陪读，最主要就是要怎么样帮助儿子他在学校面对他的学习生活会更好这样子。你觉得他是不是最近压力很大呀？
我之前就是我孩子啊第一次去学校的时候背着书包挺开心的。我们那时候学校不是要买校服嘛，他会跟我说啊，妈妈我今天校服拿过来了，怎么样怎么样，他会跟我讲啊。就是这一段时间我每次因为一到周末他起来特别的早，比如说周日吧，尤其是周日不到七点他就起来了，他就叫我啊，妈妈起来了，今天还有聚会啊什么，跟我说啊。我说还没呢，我说九点那个九点半才聚会，我说你起来这么早干嘛，再多睡一会儿。他不干了，他就自己我自己在那里玩，他也不闹。他有时候唱唱诗歌啊，有时候就是口齿不清楚，他就是有一点口齿不清楚，但是他也唱。一到周一了，我跟他说了，我说马上要上课了，该起来了。他就说我不起来，我不上学。我问他，他也不说，他老师就是说啊，说这个孩子不适合上学，让我接回来。佳云老师，我接回来的话有些事我也不太会教。我的朋友因为我跟弟兄姊妹有聊过嘛这个事情啊，
对，
他们也有经历过这样的孩子的情况啊。他们就建议我，你不能，老师就是说让你接回来，你不能接回来，你一旦接回来了就不好了。我想一了也是，对，我所以后来我就没有把他接回来，没有把他接回来，该送他去上学就送他去上学，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是，如果您 把他接回来，其实你自己就变相就是你要照顾他的时间就更多，就是你也不能替代那个正式的教育的系统啊。反而现在呢，面对的困难是怎么排解，就是他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不愿上学，没有去解决这个结呢，这孩子他就会一直就很抗拒了，因为环境可能带给他有很多压力，从不同的途径而来。你有问过他是不是？但是他不知道怎么表达。嗯嗯，
对对对，他不知道怎么表达。
嗯，因为这些孩子他用言语很难说。哎，如果他可以画画画图，因为有一些老师他就是用这个方式，比如他跟孩子就是慢慢坐下来，知道你好像在学校不开心或者什么的，哎，现在老师给你一张画纸，然后你喜欢画什么都行，关于学校的，你可以画一些东西给我看看。就是其实要找那个途径，让孩子他愿意给你大概了解到他到底上课遇上的是一种怎么样的心情，起码压在内心的那一种的情绪他可以表达出来，要解释给他听。现在他年纪应该也不小了吧？初中？
没有，
没有。
前几年他的身体不是很好，
哦，
然后耽误他学习了。去年他现在周岁是十周岁，
哦，
去年上了，
对对对，
啊，对，去年上了学，现在11岁嘛。按正常人的情况是，本来是上4年级了。
哦，4年级。
他因为他对他的身体原因，所以没办法，后来去年才刚上了小学1年级，但是当时学校不愿意接收，后来我没办法，我找了教育局，然后我找了教育局。其实我的要求很简单，那个黄佳莹老师啊，我的要求，我不要求他学习有多好，
对呀，
我是要求说他能认识几个字，能照顾自己，能够顾及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
对，
我是这样子的要求。所以我就想着，我说不管他怎么样，我说上学学习好学习坏都没关系。去年呢，有一个老师呢，也是我们组内的啊，一个姊妹啊，他呢对他特别的关心，特别的光照他，就是每次他有情绪的时候，他都安抚他，把他带到一个安静的地方，给他坐下来，让他给他祷告啊什么的啊。他呢也很听话，他呢有什么事呢都找那个姊妹去说的，基本都不愿意跟学校老师沟通的。她是我第二个妈妈，她就这么说的。后来她说我妈妈也不容易，她的意思就话的，她说我妈妈意思说我也不容易，还要照顾她洗衣服啊，给她做饭，还要送接送她呀，她也是知道的。她都是一直这么教。
所以后来这个姊妹不在了啊，哦，
对，这个姊妹她去学习了，要等到下半年才能回来。
是了，也可能就是也其中一个原因，孩子在学校当中本身一个很信任的一位老师嘛，跟他有一个情感的连接了，但是那个老师他离开了，这些孩子其实他们心灵特别我们说是很敏感的一类孩子嘛，他很需要有心灵很相近的一些人，他很信任的，他才会很有安全感。但是呢，
对，
老师离开了以后，孩子要重新要适应那个他很觉得很陌生的环境嘛，所以他就会很害怕，或者安全感就不足了。
对对对，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老师也是一个关键点。
对对对，
那有没有可能这个老师他会再回来这个学校呢？
他会回来，他说要等到就是可能今年就是下半年吧，下半年可能会回来。
我们怎么在这个老师回来之前，我们怎么可以帮助孩子在学校那个面对这种压力的情况底下，我们要帮他疏解他的情绪跟压力。这些孩子他很需要安全感，比如他真的压力好大的时候，你教他，你要教导他，你今天回家，我知道你今天学习辛苦了，我们来做一些运动吧，然后就帮助他呢，用抱枕去疏解他整个人，他的身体的一种的压力。因为有些孩子，我们说这种特教孩子啊，我们有一些工具，当然因为你看不见，所以可能家里面真的是要有这些枕头啊，还有那个画纸啊，你可以叫他画画呀，一些很柔软的东西，就是让他可以抓住的， 其实你也跟他说，这个就是帮助你呢，去做运动啊，疏解你的那个情绪哦。其实就妈妈跟你也一起做这样子，可是呢，你同时间也要跟他解释，妈妈知道你在学校不容易。不过我们也希望你跟妈妈合作，因为现在我觉得老师他面对最大困难就是因为孩子一有情绪他就大喊大叫嘛，对不对？
对
对
了，
所以我们就要教导他，你可以不用大喊大叫来疏解你的情绪的，妈妈教你怎么做，我们就会给那些孩子有一些另外的替代，比如有学校可以给他拿着一些他觉得安全的东西回去的，那他每一次有情绪的时候他就可以拿着那个东西，可能是抱枕，可能是外套，不是玩具了，就是可以让他有安全感的，可能是你的东西，你很愤怒啊，或者是你很怕的时候，你就拿着妈妈这个东西，然后就在一个角落，你也教他祷告，然后就抓住那东西呢，你慢慢缓和，教他呼吸，慢慢呼吸，数一二三四，这样他就要平复自己。真的辛苦你要去多给他这个教育，你要相信他是可以慢慢学习，因为毕竟没有一个老师可以陪读陪到很长的时间，所以你只可以呢，期望孩子要自己来学。怎么样排解情绪跟压力咯，我们主要还是希望他可以就是适应这个社会跟环境。虽然我知道这个对他们来说很困难，传统学校如果的确有一些东西不能满足到他，帮助到他呢，也许就可能你要取舍了，就是说也许你可以帮他找一个特别的学校来读，但是你也可以自己来帮助他训练他的逻辑，就是说让他在一个没有那么大压力的学校环境学习，同时间你也在家里面呢培育他一些他有长处的，让他可以平衡发展，而不会被这样的一个高压的教育系统把他压到他喘不过气来。因为有可能你的孩子，我不是说他读不了，可是的确对他来说，传统教育的系统对这些孩子真的是他有困难的，这个是因为他不适合，不是因为他比人就是不好，而是他不适合这个教育，而这个教育也不适合他，所以我们就要帮他找一条路。所以你也不用介意，如果的确他真的有一天你真的要找特殊的学校给他，这个也没有问题的，只是你怎么样看你的孩子，然后你自己也要帮助他发挥他的另外的长处了。你试试看吧。
好的，
我们感谢为你祷告哈。
以你要专心仰望，专心寻求就必寻见，尽管把挫折凭信心交给他，让他为你来成就一切。他必不让你双脚动摇，
送给大家嘉言非常喜欢的一首诗歌，来自约书亚乐团的这首《他是你的帮助》。通常我们遇上困难，第一时间呢，当然是会想找方法或是一些工具帮助自己来解决这个困难。基督徒呢，我们在找方法之前，一定要懂得先来找神呐、啊！就是好像这首诗歌里面所说的，他呢就是我们最大的帮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尝试哈？每一次呢，嘉言，当我第一时间有一些困难，我真的是很快，我要先祷告，或者那个时候你没有足够的时间，那你很快就要在你的脑海当中啊，不断的就呼求一个字，就是主啊救我，主啊救我，这样，这个也是一个祷告。做那个祷告以后呢，你就会发现啊，你灵里面或者是你的大脑呢，会稍微没有那么紧张跟焦虑。就更加容易发现到身边呢、啊，其实也有很多很好的方式工具，你可以来解决问题。对应着今天杨姊妹跟我们分享，孩子在学校里面当遇上了一些的特别时期呢，他的这个压力或者情绪不能排解，就会透过这个大吼大叫来去发泄。我想说啊，杨姊妹，你不是孤单的。因为现在无论是小朋友、上班族、年轻人，大家呢都要找排解压力的这一些的方式呀。也因为有这个需要啊，玩具设计师他们就特别呢，为了帮大家排解压力啊，设计了各式各样的我们叫做舒压的小物品，英语呢叫做 fidget tools，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舒压指尖玩具了。很多人以为它只是单纯潮流的小玩具，不过事实上啊，这些的 fidget tools 一开始呢，并不是为了好玩而发明的，而是专业的职能治疗辅助工具。最早是用来帮助那些有专注力不足、过度活跃或是自闭症的孩子，一些感官敏感的朋友呢，来稳定情绪、调节专注力的。但是后来慢慢流行，变成现在啊，我们都会有看到或者曾经有使用到的日常解压的物品啊。讲到这个呢，大家可能已经呢在平常的玩具店或者文具店，或者是在网上可以呢购买得到这些我们叫做 fidget 工具，有很多种类的，适合的场景也完全不一样的。好像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叫做指尖陀螺、灭鼠先锋泡泡板，视觉跟听觉刺激呢很强， 好玩，舒压的效果非常的明显。不过这个要小心呢，会很容易让人分心，还会发出声音来的。而这些陀螺呀，这个泡泡板呢，这些在家里可以使用，不过在不太适合在课堂、办公室、开会安静的场合来使用了。如果想要找一些没有什么声音的款式，我们可以去找找看这个随手可以扭曲扭动的一个叫做扭扭乐，或者是一个叫无声的压力球。还有一种啊，是可以穿戴的一个纹理戒指。以上这些工具没有噪音，不需要盯着看，别人几乎是察觉不到的。还有一种是可以放在你的书桌底下，你可以来反复的，就是来拉它的这个弹力带呀。这些工具是没有噪音的，别人几乎是察觉不到的，慢慢帮助我们稳定情绪，疏解紧张，是非常实用的感官舒压方法来的。实在要感谢这些充满了创意的设计师，你们都可以呢在网络上找一找啊，这些我们叫做 Fidget Tools， 中文叫做解压指尖玩具。现代人啊，现在的心理状态实在是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经常会在学校啊、工作场合呀，面对一些磨合、冲突跟压力，所以这些工具虽然很单纯，如果适当的使用，他们还是可以来帮助我们舒压、稳定专注的。不过要记得呀，真正的情绪成熟，从来都不是依赖工具逃避压力，而是学会面对真实生活的不完美。就让家长们还有我们继续努力，透过上帝的帮助，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当中，慢慢锻炼出属于自己的内心平静与安稳吧。引用谢教授书本当中的信念，真正的学习没有捷径，只有悉心的陪伴，可以帮助他们在人生的路上走得更好也更远。教育的目的呢，不是为了找到一份好工作，而是在自我成长的快乐当中体会生命的各样样貌，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来嘛，不用害怕，打电话来跟我们分享您的事情吧，因为你的需要我都关心的。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哦，我们每逢礼拜一的早上9:30到12:00呢，你们都可以拨打热线13229966322与佳言联系的哦。另外我们也有电邮，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关心 @良友.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关心，就知道要找我啦。今天节目时间到了，我们明天关心在线再与你连上线，拜拜。
陪你背上行囊，装满梦想和希望，看看家的方向，多少幸福的奔忙。哦耶，卸下行囊，往后日子还很长，看看家的方向，顺其幸福来心房。哦耶，在你的窗前种一片向日葵花田。